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小 T。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好像和 AI 如何像人类一样逐步推理有关。这篇论文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它到底在研究什么？能不能简单说说？
当然可以。这篇论文的核心是让 AI 学会像人类一样分步骤地解决复杂问题，比如回答问题或使用工具。想象你面对一个难题，比如如何计算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价格，你不会一下子给出答案，而是会先查路线，查时间表，算距离，最后得出结果。 AI 过去常常只关注最终答案，对不对？但这篇研究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叫步进式强化学习，简称 SWIRL。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 SWIRL 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SWIRL 有两步，第一，它用 AI 自己生成一些假数据，模拟多步骤的推理过程，比如用搜索引擎或计算器查资料，逐步推理。第二，它通过一种叫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让 AI 学会每一步都做得更好。最有趣的是，他们发现训练 AI 关注每一步的推理过程比只看最终答案更重要。比如即使最后答案错了，但中间步骤很合理， AI 也能从中学习。
哇，这有点反直觉，我们平时不都觉得结果最重要吗？
对，这就是研究的一个亮点。他们实验发现，只过滤出过程合理的数据效果比只挑结果正确的数据更好。这就像教孩子解数学题，你不仅关心他算对没算对，更关心他有没有用对方法。研究还证明，这种方法让 AI 在不同任务间也能通用，比如在问答任务上训练过的 AI 拿来做数学题也能表现不错。
那这种方法将来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应用前景很广，比如智能客服可以一步步帮你解决复杂问题，或者智能助手可以帮你规划旅行做预算，甚至未来的机器人可能用这种方法更聪明地使用工具。但挑战是，生成高质量的假数据需要强有力的初始 AI， 如果初始 AI 不行，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听起来 AI 离像人一样思考又近了一步。我们继续看下一篇吧。第二篇论文提到 Retro Search， 听起来像是在回头看什么，它的主要点是什么？
没错， Retro Search 就像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帮 AI 优化它的推理路径。想象你写了一篇作文，回头发现有些地方啰嗦或思路不对，就重新调整。 AI 有时候也会犯类似错误，要么思考不够深切思考，要么想得太多过度思考。 Retro Search 借鉴了下其中的蒙特卡洛树，搜索思路，回顾 AI 的推理过程，找到更好的更短的路径。
这听起来很高效，那它怎么做到短而优的？
Retro Search 有两个妙招，第一，它让 AI 自我改进，用自己的优化经验在训练自己；第二，它让一个小模型去修正大模型的思路，比如一个小 AI 可以帮大 AI 挑错，让大 AI 的推理更清晰。他们实验发现，一个7亿参数的模型通过这种方法，不仅推理时间缩短了 31% 准确率，还提高了 7.7%。
这也太聪明了，但会不会有风险，比如小模型判断错了？
这是个好问题。确实 Retro Search 的成功依赖于小模型的判断能力，如果小模型本身有偏差，可能影响大模型。但研究证明，这种弱到强的合作方式很有效，也挑战了算法进步不重要的观点，表明即使是大模型也需要巧妙的算法支持。
那这种方法将来能用在哪里？
可以应用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场景，比如自动驾驶或金融分析。未来如果 AI 能更高效的推理，不仅节省计算资源，还能让用户体验更好。但它目前主要在数学推理上测试，其他复杂任务的效果还有待验证。
第三篇好像和生成图片有关，名字里还有高斯混合什么的，听起来很学术。
是的，这篇研究是关于让 AI 更快更好生成图片的技术。它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叫高斯混合流匹配模型，简称 GMFlow。简单来说，以前的 AI 生成图片时，假设噪声分布是单一的圆形模式，但现实更复杂，像一堆不同大小的气泡。GMFlow 用气泡混合的方式，更准确地模拟噪声分布。
用气泡来比喻很形象，那它具体怎么提升生成效果？
GMFlow 的核心是让 AI 预测这些气泡的参数，然后用数学公式计算出每一步的过渡。这样 AI 只需要少量步骤就能生成高质量图片，比如在一个叫 ImageNet 的图片库里，用6步就能达到很高的精度，32步几乎完美，颜色也更自然，不会出现以前常的过饱和问题。
这对设计师或艺术家是不是很有用？
绝对有用，未来设计师可以用这种技术快速生成草图或概念图，节省时间。 甚至虚拟现实或游戏行业也能用它创建更真实的场景。但缺点是方法稍微复杂了点，需要更多计算资源调优。
第四篇提到 token 减脂，听起来像是在修剪 AI 的头发。
形象的比喻，其实 token 是 AI 处理语言时的基本单位，比如一句话里的每个词。大型语言模型处理长文本时，计算量很大，像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路。这篇研究提出了一种动态减脂方法，叫 SDTP， 它会判断哪些词不重要就减掉，只保留关键部分。
那减掉后 AI 还能正常工作吗？
能，他们用一个轻量级的模块判断每个词的重要性，然后逐层修剪。实验证明，减掉 65% 的词后， AI 的计算量减少了 33% 到 47%， 速度快了近两倍，但准确率几乎没降。这就像你收拾行李只带必需品，旅途更轻松。
这对手机上的 AI 助手会不会有大帮助？
对手机资源有限， SDTP 能让 AI 更快响应，比如语音助手或翻译软件。但挑战是判断重要性的模块需要额外训练，可能增加初期成本。
最后这篇好像在研究 AI 的注意力机制门控是什么意思？
对，这篇研究了门控线性注意力，简称 GLA， 是一种让 AI 更聪明地关注重要信息的机制。想象你在听课，老师讲到重点时，你会特别注意。GLA 通过门控机制，像开关一样，决定哪些信息更重要，哪些可以忽略。
那它和以前的注意力机制有什么不同？
以前的注意力机制有点平均用力，但 GLA 更聪明。它通过数学方法发现不同任务的关键点，然后动态调整权重。研究还证明 GLA 能让 AI 在多任务场景下表现更好，比如同时处理问答和翻译。
这会不会让 AI 更像人类的大脑？
有点像，它让 AI 更灵活地学习和适应。但目前研究更多是理论分析，实际应用还是更多测试。
今天的分享真是满满干货，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太快报再见。
谢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见，拜拜。